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据2022年初的数据，澳洲有大约100万人被诊断患有饮食失调症，占全国人口 4%。 有专家指出呢，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我邀请澳大利亚新西兰皇家精神病专家学院专家、精神科顾问医生梁逸超聊一聊饮食失调症的话题。梁医生您好。
Jason 你好。
梁医生，我看到最近啊，根据研究显示，自 COVID-19 新冠疫情以来在澳大利亚饮食失调症的这个发病率是有所上升的，特别想请您给我们聊一聊啊，在您的这个日常工作中，您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趋势呢？
这个是有的，并不只是饮食失调、进食障碍患者的增多，而是自从 COVID-19 以后，整个精神科常见精神疾病都是呈一个显著增加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在青少年。自己个人的感官，这样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出来，基本上是以20%至30%的这样的比例的增加。
从您的观察来看就说您看的这些客人或者病人就说引起饮食失调或者是进食障碍这种疾病的常见诱因有哪些呢？
进食障碍跟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多因素多环境综合下的一个结果，包括一个家庭遗传因素，那还有就是环境因素，包括一个家庭的环境、社会的环境社会的影响，特别是我们说现在青少年在这种社交平台、受网络这种媒体的这种影响是相当相当大的，可以说是一个直接或者是一个间接的原因，导致了很多青少年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进食障碍。当然了，有一小部分患者是由于器质性的一些疾病恢复了以后，然后出现了一些进食障碍。
能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说饮食失调症或者是进食障碍症的这种诊断和治疗流程吗？
进食障碍出现在青春期的青少年，还有就是我们就说20多岁的这种年轻人的群体是比较常见的。通常这种患者出现了以后，家人都是处于一种没有察觉的这种状态。最常出现的这种家人发现患者出现问题的，通常都是已经去到比较中晚期的这种程度，就是患者已经出现了并发的这种身体的出现了问题，体重的明显的下降，伴随着体重的下降就出现了其他一些代谢的一些综合症，包括低血钾、低血钠代谢失调、贫血，甚至有一些患者在家里头晕倒了，然后再去看急诊，然后通过急诊的话，然后联络到医院的精神科专科，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诊断。那有一部分呢是没有去到急诊，是直接找到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呢发现这有可能是一个早期或者已经是一个中期的这种进食障碍，然后转接到精神科的专科医生，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就是通常都是通过这种路径然后介入到正规的诊断与治疗。
您刚才提到这个有一些是全科医生转介过来的，就是说全科医生转介来的这种疑似进食障碍或者饮食失调症的这个病例，最终被确诊的比例大不大呢？
转接过来看我们精神科医生的，包括就是从全科医生这边转接过来的，直接以进食障碍的转接过来的病人并不是很多。进食障碍其实它是整个精神疾病里细小的一个分支，进食障碍的患者他通常都会有其他一些合并的其他的一些精神疾病，特别常见的就是焦虑症和抑郁症，还有一小部分进食障碍的患者呢可能会存在其他一些合并的，包括就是嗜酒，还有就是违禁药品的使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自残或者甚至有自杀的行为。通常他们会以其他的这些表现作为首诊的症状去找家庭医生就诊，然后家庭医生再转介到我们精神科专科医生进行进一步的诊断与治疗。在诊断的过程之中，我们会发现除了他所表现的这些精神症状以外，其实同时也患有进食障碍精神疾病。
作为一个比方说有这个进食障碍症或者饮食失调症的这个患者的自己或者是家人或者朋友来说，如果怀疑或者是觉得好像不对劲儿，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饮食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它并不同于就是普遍大众我们认为的是只是可能消化不良，或者一时间食欲不是很佳，不想吃东西了，错失了早期治疗的这种机会。重要的一些提示可以告诉你有可能会是一个进食障碍，就发展到 eating disorder。 我们说近视障碍其实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我说一个大概的，就是说大家综合表现的一些情况，患者会非常非常在意自己的体重和外表。通常有近视障碍的患者，其实他们的体重是已经是偏瘦的了，或者已经是处于消瘦体型了，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不满足，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很胖，就是已经是去到一种痴迷的一种程度了。有的病人可能会在一天里头要称几次体重，然后他们会采取一种就是很激进的一种方法来进行，我们俗话就说进行减肥。这种患者呢，他会伴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异常，就像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很在意，会看食物的成分，会确保食物的成分里头没有糖，没有卡路里，极低的卡路里，就是哪怕有一些糖的话，他们都会完全拒绝进食。你会觉得跟有近视障碍的患者吃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而且还有一些行为可以提示这个近视障碍的这种可能，就是他们会拒绝跟家人一起吃饭，大家吃的东西。他会觉得很不健康，很容易导致肥胖，然后他会自己开小灶，他的食谱都是很单一，而且是确保就是极低的卡路里。或者有时候呢，有一些青少年呢，他是为了躲避家人的监视，他会用各种的理由不跟家里人一起吃饭。我有病人就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啊，他就会找各种理由跟家里人说啊，我可能要去房间啊，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啊，我吃不下去了。啊，或者我已经在学校吃了，我路上我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了，然后就以各种的理由拒绝跟家人一起进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发现这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行为，其实也是一种逃避，逃避家人的监管，不去规律的饮食。还有的患者呢，他是吃了饭以后，他会觉得很焦虑，他会觉得自己吃的东西可能会带来肥胖，然后他会进行一种强制性的一种运动，就像跑步，吃完饭马上跑步。或者做健身，Westmead Hospital 我们有一个 ward 是这个专门收治近视障碍患者的。他们吃完饭了以后，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强制性的做运动，然后强制性的做俯卧撑、上下跑。他要把自己所吃进去的一些食物的热卡给消耗出来，然后已经变成了一种强迫的这种行为。一旦出现这些行为的话，要相当警惕，这有可能就是已经是一种近视障碍了。
如果我已经是近视障碍了，近视上有问题了，这时候作为我的家人，他们应该怎么样接触，怎么样沟通，或者怎么样让我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近视障碍的患者去看医生，怎么样他们可以愿意去看医生？有相当一部分近视障碍的患者，最后真的去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我们是需要强制治疗的，就是说我们要需要用到 Mental Health Act，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是还没有去到那种程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是充当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对患者进行一种就是健康的一种宣教。第一个宣教是什么呢？解除患者对自己体型的一种焦虑，让他意识到极度的消瘦所带来的这种精神和生理上的这种改变是可以导致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严重的近视障碍大概有4%到5%的死亡率，所有的精神疾病里头是死亡率最高的其中一个病种。一定要跟他说明，不要在意自己的体型。有很多患者可能时时的就都要用一个秤，然后去量自己的体重。作为家人的话，把这个体重器一定要收起来。另一个就是，如果患者已经出现了头晕、晕厥、气促、心悸，有典型的贫血、手脚冰凉，或者伴随有其他的一些精神症状，包括抑郁，已经不愿意跟别人来往。已经出现了自己严重的影响到自己生活、工作和学习。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一定要及时的带患者进行就诊。如果情况严重的话，那就一定要拨打就是 000，到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和治疗。
就是说，如果他不配合，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如果是打000，如果患者出现不配合。如果家人已经有证据，患者已经出现了身体气质上的一些改变，包括贫血、严重的体重下降，我们说严重的体重下降是比他平时的标准的体重下降了30%，而且出现了严重的这种功能性的障碍。我们说功能性的障碍就是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生活、学习。这种情况下的话，paramedics 他是可以强制带患者进行医院进行检查和介入治疗的。 患者的家属一定不要去犹豫。我们看了很多的病例，患者家属就是因为患者拒绝就医治疗，然后一直拖，一直拖，拖到最后已经要进行住院治疗。其实绝大部分的进食障碍在早期的话是不需要住院治疗的，是可以通过多学科，包括心理的介入，包括这种饮食的这种治疗，包括了就是营养师的介入啊，包括家里人的这种培训，然后我们就说就是一个 family therapy， 一般 90% 患者是可以康复的，是可以治愈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